复活节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，远胜过圣诞节，也胜过受难节。若没有复活，没有基督的信仰，没有基督教的存在。主耶稣在地上讲道多次，告诉世人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难，要死，然后要复活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他就骗了我们，他变成最严重的骗子，不值得人来相信他。如果不是骗我们，就是他的精神不正常，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也不值得后人来信靠他。感谢赞美神，耶稣真的复活了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，保罗说若耶稣没有复活，所有传道人传的都是枉然。没有耶稣复活，所有基督徒信的也都是枉然。但是耶稣真的复活了，应该是在公元30年，离开现在应该是1987年前，那一个七日第一日就是礼拜天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每一年基督徒都会纪念，都会敬拜。由于犹太历法跟阳历的不同，犹太历法那一年的礼拜五正好是逾越节，过3天死里复活，但今天不能照犹太历法逾越节后3天，因为犹太历法照农历，按月亮，一年只有354天，阳历照太阳，一年365天，所以犹太历法每隔4年有一个闰月，把失去的补过来。今天按照犹太历法逾越节的话，复活节就不一定在礼拜天了，会转来转去，甚至1、2、3、4、5都可能。所以在早期教会就思考怎么处理，因为第一次的复活节是在每一年春分之后，第一次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，所以到现在都是如此。每一年我们的复活节都不太一样，就是因为按照这样来计算的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感谢赞美神，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从死里复活。当然我们没有见过，早期基督徒见过，但有几件事情让我们不能怀疑。第一个，到现在为止，耶路撒冷耶稣的坟墓还是空的。从耶稣受难后第3天，坟墓就空了，一直空到现在。那么犹太人的传说是耶稣的门徒把耶稣身体偷走了，然后编造这样的谎言来欺骗了当时的人，以后骗到了全世人2000年。那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非常不可能的。一般人说谎骗人，都是把自己从困难的里面救出来才要说谎骗人，没有一个人说谎骗人把自己放到困难里面去。这些门徒如果说谎骗人，他们是把自己放到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。所以所有的使徒们除了约翰一个之外， 都被杀害了，说你们骗人，你们这样子迷惑当时的犹太人，迷惑众人啊。当然他们反对耶稣，反对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那门徒们都在传复活的耶稣真是弥赛亚。他们为了这样的复活道理被杀害，被殉道，这是说不通的。为什么造这个谎言，把自己挪到苦难里面去？可以传讲耶稣博爱的道理，可以传讲耶稣登山宝训，多么美好的伦理道德，远超过世上其他的伦理道德家。但主耶稣就是要门徒们一定要讲他是受难三天之后复活，这是神奇妙的救恩。门徒们不可能去偷，他们都是一些知识分子，来看是比较低层次的，都是打鱼的种田的那些渔夫阶层，没有这样的脑子去思考周密的谎言，骗当时的人，又骗了2000年世界上这么多聪明有学问的人，那不可能的。那另外有人说是小偷偷走了，小偷也不可能偷啊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文都没有，身无分文，有什么好偷的？没有人偷东西还要把尸体搬走的，要偷也是把东西拿走，所以小偷是不可能偷，而且兵丁严严的在看守，没有办法可以偷走。那另外有人说大概是耶稣的仇敌把他藏起来了，这是更不可能的，因为耶稣的门徒到处传讲耶稣复活了，当时反对耶稣的人如果藏了耶稣的身体，只要把身体搬出来，整个基督教信仰就消灭了，所以不可能门徒偷，不可能小偷偷，不可能仇敌拿走了，只有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，感谢赞美主。那耶稣复活了，向门徒们显现，向门徒们宣告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人的救主，他是基督，然后他要升天，回到天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也要做我们的救主，也把我们带回到父的怀抱，做我们的中保。主耶稣一直到今天还在为我们代求，在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，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从撒旦权下救出来，带回到荣耀与神同在的情境。那我今天早上重要要讲的基督徒信仰，其实都根据耶稣的复活，若耶稣没有复活，基督徒的信仰几乎没有内容。因为刚才我们读过罗马书4:25，那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干什么？称义。耶稣没有复活，没有称义，没有称义就是没有赦罪，没有赦罪就是仍被定罪，仍被定罪就是仍然灭亡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仍是灭亡，这是第一件事。复活是称义的根基。现在第二件事情，请看6:1，那里说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我们过去的罪被赦免了，我们罪被洗净了，不再定罪了，我们可以仍旧犯罪吗？保罗就把思想继续往下接，说不可以的，断乎不可以。不但是罪的行为得到赦免，罪的权势还要脱离。罪的行为得到什么？ 石班请回答。罪的行为得到什么？赦免。罪的权势得到什么？大家回答，脱离。听到要注意啊，不然我就要你们重复我讲的话了啊。罪的行为得到什么？赦免。罪的权势得到什么？脱离。下面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第四节，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耶稣死里复活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一举一动有什么的样式？新生的样式。不但是罪的行为得到赦免，还让罪的权势得到脱离，不再辖制我们，不再管得了我们。只要你愿意，你若不愿意脱离，你还会被罪管辖，基督徒就还会犯罪。那么下面十九节就进一步说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什么？成圣。基督徒基本重要的信仰，不但得以称义，那是因复活，然后生活不断成圣，也是因着复活。没有复活，不但没有称义，也没有成圣。再看下面第八章啊，现在先跳过去到第八章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每一位都有身体，身体圣经给它取一个名称，叫做什么样的身体？不大愿意念也要念，叫什么身体？所以在座每一位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啊，再怎么健康，再怎么活力，但将来这叫做必死的身体，没有一个不死的。再有本事，再有学问，再有钱财，也是必死的身体。然而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得着圣灵在我们心里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要将来带给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情境。所以下面讲到今天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每一位基督徒在世上免不了还会生病啊，请问诗班生不生病？虽然他们唱诗赞美神很好听，被上帝使用，但诗班还是会生病。请问牧师会不会生病？诗班回答，不会啊，天下没有不生病的牧师啊。然后黄牧师有严重高血压啊，不过感谢主，我们中间有很好的医生，他天天盯着我啊，要运动，盯着我要这样那样，现在血压控制得很好。但是人的身体都会生病的，所以常常心里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读经又忘了。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， 也是自己心里干什么？叹息。请问各位叹息不叹息？如果你们不叹息，比保罗还要属灵啊！保罗说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那就是实现了将来到神的家中，脱离败坏的辖制，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得赎，我们那荣耀的存在，那荣耀的永恒根基是耶稣的复活。耶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再有本事伦理道德高尚，像孔子的坟墓埋在山东，像苏格拉底，像释迦摩尼，像穆罕默德，像世上这些伟人，他们坟墓都在，他们都不能够复活。唯有耶稣基督复活的主，带给所有跟随他信靠他的人将来身体复活，永远与神同在。当然今天活着，等一下我还要讲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。二十九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我们将来有那荣耀复活的身体，永远与神同在。那个情境你们想一想，是好是不好呢？当然觉得好像答案是好。但是如果将来我跟蓝奕刚永远在天堂了嘛，还有连玉群，还有这几位长老都在天上，如果常常心里嫉妒纷争，常常恶毒在那边互相争夺，请问是愉快还是不愉快？需要有耶稣那样的美善的生命，美善的德性，在一起真是彼此相亲相爱，彼此互相尊重，美好的配搭，不再有罪恶的残累，得神赐的荣耀，不仅身体的复活，永远与神同在，而且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同在。将来真是满了神的慈爱、圣洁、公义、良善、恩慈诸般的美德，那在一起，请诗班回答我，愉快不愉快？羡慕不羡慕？感谢赞美主。说羡慕等一下我要讲，很多人还不太羡慕啊，还是今生地上比较好，将来的事还是不太想要啊。好，那今天早上还有一节要念，罗马书十四章，这个大家一起念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耶稣基督死了又活了，要做我们众人的主，要引导我们今天的人生。今天的人生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不再为自己活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都是为主而活的人生，这是人生的意义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你可以做工程师，可以做医师，可以做律师，可以做会计师，可以做药剂师，可以做任何的工作，但那一个不是你侍奉的目标，不是你侍奉的一个对象。真正侍奉的对象是恩主耶稣基督， 真正侍奉的目标是得主的喜悦，这样的人生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，这也就是正确的人生。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讲这四件事情。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是称义的根基，是成圣的根基，是得荣耀的根基，是侍奉的根基。请诗班给我重复一遍，第一哪两个字，第二，第三，第四。好，我不得不称赞诗班啊，我知道他们都是很注意在听的啊。我不是说你们不注意在听，因为有的时候会答不整齐。感谢赞美主。现在我先讲称义的根基。耶稣复活为叫我们称义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一节有一点特别，为什么呢？我请各位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。罗马书三章，我今天讲的都在罗马书里面，因为各位好像团契小组都在研读罗马书，所以你们有很好的背景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大家一同念：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第三章告诉我们称义，一个人称义是因着耶稣的死还是因着耶稣的复活？请各位回答。我们需要再念一遍吗？刚才念了这么多，那里回到第三章，那里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什么？称义，凭着耶稣的血。请问称义是因着耶稣的死还是因着耶稣的复活？你们还答复活，再念一遍好不好？三章二十四节那里说，二十五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什么？这是死还是复活？耶稣死是我们称义的根基，但为什么到了第四章耶稣说圣经借着保罗这样说，复活叫我们称义？这些是需要一点点讲解就好了，不难的，因为这叫做连续动作。耶稣的死与复活叫做连续动作，如果没有耶稣的死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，耶稣流出他的宝血，我们是不可能有称义的可能。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耶稣的死跟世上人的死没有什么差别。世界上许多了不起的人，许多为别人牺牲的人也都有，但不能够带来永恒的救恩。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是连在一起的，这叫做连续动作。我用一个比喻大家比较容易懂，比较容易懂，大概是弟兄比较容易懂，姐妹不一定懂。这是打篮球的比喻。打篮球啊，带球上篮，带球上篮，他带带带，然后跳起来，最后要灌篮，球进篮了 才得两分。如果带球上篮预备灌篮，对方给他犯规，把他手一打球打飞了。好，考试班这种状况下罚球罚几分，罚几次？他们还懂，罚两次。对了，为什么？这个叫做什么动作？叫连续动作。如果你在那边带球带球还没投篮呢，人家打你的手犯规了，罚球罚几次？十班也罚两次。你们这不懂，罚一次了哈，那个不是投篮，所以那个不叫连续动作。你要是一个投篮的动作被犯规了，那就要罚两次。非投篮犯规，除非是到了后来这个累积那个犯规次数之后才罚两次，不然都是罚一次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上篮的是个连续动作，他是连着带球然后跳起来然后投篮，没有投进球那这个就搞半天没用。所以主耶稣这个死跟他的复活，这是一个连续的动作。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耶稣的死带来称义带来赦罪，但有的时候强调后面这一半动作，而后面这一半实在是更重要的。你再怎么跳得高结果球没投进去，那还是白搭了。所以主耶稣不但死还要复活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这些不义的人，我们这些有罪恶行为的人，现在耶稣死代替我们死，一笔勾销，他的复活完成了救恩，完成了赦免。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没有罪，能够代替我们的罪，显明了他真的蒙父的悦纳了，所献上的祭得到神的悦纳，所以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凡接待耶稣的，耶稣就给了我们权柄来做天父的儿女，做神的儿女。我们今天能够称义都是因为耶稣回到圣父的右边，我们奉耶稣的名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，进到至圣所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我讲简单的说一下。称义是靠耶稣的复活，当然先靠耶稣的死耶稣的宝血，但若没有复活就没有称义了，因为变成耶稣不是神完全悦纳的赎罪祭挽回祭，也就没有力量赦免洗清我们的罪。那现在讲第二点，这个比较更重要了。基督徒罪都得赦免了，那么怎么是不是说我们继续多犯罪然后多得赦免，上帝就多显明他的恩典呢？保罗说绝对不可以的，绝对不是这样子。若是这样，耶稣的救恩就不完全了。所以凡得称义的人就开始了成圣的过程，记住成圣的过程。既然是过程，他就已经开始有了成圣的生命，然后不断更丰盛成圣的生活。开始有了成圣的生命，而生命需要长大，生命需要成熟，生命需要活出在我们的人生境界，那就是成圣的生活。请各位来读一两节圣经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。罗马书一章第七节，这里保罗写信给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什么徒的众人。所以罗马的所有基督徒是不是圣徒？已经是，写给他们。然后请各位 再看第十九节，罗马书六章十九节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什么？这个以至于是一个要达的目标，叫做以至于。所以从这一句话看，罗马的基督徒成圣了还是在成圣的过程中？哪一种？在过程中，要以致更美好的成圣境界。一个已经是圣徒的人，要继续不断成长，才能以致达到美好的成圣境界。这个在圣经很多地方讲到，在哥林多前书也非常明显。下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干什么？蒙召做什么？哥林多人还非常的混乱，在一起嫉妒纷争结党斗争，然后他们犯淫乱的，然后告状的，然后相咬相吞，许多许多的混乱。保罗说你们是圣徒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。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，敬畏神，得以什么？所以成圣是已经达到了，还是一个过程？中间正在不断达到成圣。要敬畏神，要除去一切的误会，洁净自己。那么这一个我要特别跟各位再花一点时间说明一下。我们在座都是大人，我们这边每一位大人，请问我们是不是人？我们隔壁那些儿童主日学这个五六岁七八岁这些小孩子是不是人？刚刚出生两岁的婴孩是不是人？请问是一样的人还是不一样的人？不一样的他们是什么人啊？请问小孩人跟我们大人的人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但是有没有不一样？太多不一样了嘛。婴孩有人的生命，但是请问婴孩会像人一样走路吗？婴孩是人，但婴孩不像人，不像人那么会走路。各位所有刚刚信主的基督徒都是什么徒？像不像圣徒？像不像像长老们这样的圣徒啊？像啊。你们胆这么大还不像了还不像。慢慢的就像小婴孩，他慢慢以后才会爬嘛，会爬以后会站，会站以后会走，来扶着栏杆走，以后慢慢自己会走，自己会跑那就麻烦大了，天天要跟着所以很多妈妈用绳子把他拴着，好像牵狗一样，在马路上面很多都看到的乱跑乱跑以后他更会跑了，以后会跑还会打球了，还会带球上篮了，什么都会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不知道你现在是几岁了，长到几岁基督徒当他越成长越成长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活出应该有的生活。有这个生命什么时候开始有？当出生就有了。而这个生命能够活出一个正常的生活，这是需要成长的，需要不断渐渐成长的过程。所以在圣经里面非常强调基督徒成长过程好多好多要点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要点，我就跟各位从罗马书八章第二节看起。 罗马书八章第二节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了解。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，大家一同念：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特别注意，这里讲到每一个基督徒两个律在里面交战，一个叫做罪和死的律，一个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。没有信主以前是自我的律跟罪的律交战，那当然失败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交战到最后，罪的律把我们掳去，所以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接着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罪的律。那怎么脱离？他下面就讲了，那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，回到圣父的右边，差遣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。当我们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，这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工作，然后圣灵重生，圣灵住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生命中间。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第三个位格，圣灵就是神，就是完全神的生命能够来到我们的里面。但是进来之后，对我们的实际经验而言，我们还真像一个婴孩一样，属灵的婴孩，慢慢要成长，慢慢要成长，成长的步骤很多，顺从献上自己，顺从圣灵的带领，这是最根本的。当然圣灵常常是借着他所默示的圣经，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，让你能够体会神所要你做的，然后圣灵给你力量，圣灵的引导，圣灵的能力就不断地帮助我们。圣灵的工作常常借着圣经，借着圣道，所以常常鼓励劝勉弟兄姊妹，每一天要花时间干什么？读经灵修的目的是更明白神的旨意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你更完全陷在神的手中，圣灵感动你就不会消灭，你就不会让圣灵担忧，你就活在圣灵的引导中，你必定会经验，经验什么？罪的律不能再管辖我们，你就经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，两个字，大家说哪两个字？释放了我。这个罪的律、死的律是辖制捆绑着我们，连基督徒都要小心。当亚当堕落之后，罪的律就进到人的里面，罪的律就是一种管辖的力量，律就是一种必须要这样行的东西，叫做律。所以罪恶的力量让人都会去犯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以致变成我们中国古代荀子的思想，人之初性本恶了。但是其实当神造人的时候是造他的形象，有美善的，只是人因为堕落离开神，所以本来是性本善，以后罪的律带来了性本恶，这样的一种人生交战是全世界都在进行。罪的律让人去积极犯罪，死的律让人做不了该做的事情，做不好该做的事情。死的律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世上的人都被罪的律 去积极犯罪，死的律做不了好事情。这样的苦境里面只有一个办法，要有更高的律才能从低的律里面释放出来。所以感谢神，当我们信靠主耶稣，圣灵住在你心里，神的生命到了你的里面，带来了生命的律，神生命的律。这个圣灵是生命的灵，圣灵是生命的灵，带来了神生命的律。按照原文的更好的翻译，这一节所谓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原文的翻译就是生命之灵，生命之圣灵的律。你们去读所有的英文翻译都是这样翻的， The law of the life,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, the spirit of life, the Holy Spirit of life。 圣灵是怎样的灵？是有生命的灵，而这个生命的灵所带来的律，这个律远超过罪和死的律，生命带来活力。所以圣灵的律是高的律，怎么能够把低的律除掉？是靠着高的律。这很简单的比喻，我们知道国家有宪法，有民法，有刑法，最高的法就是律法，宪法。宪法是根本大法，如果刑法判一个人坐牢十年，如果他对于国家过去有很大的贡献，总统根据宪法就有一个特赦权，为了他的过去的功勋，现在坐十年牢的罪可以赦免。总统根据的是宪法，高过地上的刑法。所以高的律改变低的律，这是很简单的。你们开车开到绿灯向前走，开到红灯都要干什么？停下来。但是有的车不停的，那个救火车它不停的，救护车也不停，它只要是执行公务的时候，在救人的时候，警察执行公务它也不停的，因为有更高的律保护它。今天世界上的人都在死的律、罪的律之下，怎么能拯救出来？不是学了很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啊！我们从小都念孔孟之道，也念很多不同的哲学理论、伦理道德，但是那一些没有力量帮助我们。理想是很好，目标正确，缺少能力。唯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圣灵住到我们心里，他带来生命，这是神的生命，那一种生命的律在里面运行。任何生命有它特定的律，鸟会飞，鱼在水里面，圣灵在我们心中，他就会给你能力超越罪和死的律。基督徒怎么能够经验圣灵这样大能的运行？他的根基，因为耶稣复活了，因为主耶稣回到父的右边，因为圣父圣子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。当我们靠主的恩典，靠着主耶稣基督，感谢神，我们就能脱离罪的辖制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靠着主耶稣基督，顺从主，依靠圣灵，这一位复活的大能、复活的荣耀一定会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下面我比较快一点，把最后两点做一点结束。不但是成圣的根基，而且非常重要，是带来得荣耀的根基。我们是必死的身体，而将来 一定有耶稣那样复活荣耀的身体。耶稣复活了，极其荣耀，像保罗显现，像太阳还亮，保罗都没看清楚，眼睛就瞎了。像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显现，也是极其荣耀，使徒约翰都扑倒在耶稣脚前。圣经说，我们今天这血肉之躯，将来都要被改变。如果我们耶稣没有回来，我们已经先过世，我们的身体会埋在土里，或者用火焚烧都不要紧。然而耶稣将来会给我们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，与我们的灵魂能够连在一起。这样复活的身体太奥秘，我们实在搞不得很清楚，但是有连续性，所以主耶稣复活，门徒们可以认出来。当初没认出来是因为眼睛迷糊了，他们心里面不会想到耶稣复活。不但可以连续性的，而且是有识别性的认出耶稣，但是可以忽隐忽现的，一下出现一下又没有的。而且耶稣说，你来摸我，魂是无骨无肉的，耶稣说我是有的，那是一种复活之后的形象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，可以看到钉痕的伤，看到枪伤，但是耶稣可以吃可以喝，也可以不吃不喝。耶稣是极其荣耀的存在，我们今天就能够羡慕那个情境，身体得赎，在今天肉身中还会叹息劳苦，等到那一天一切都成为过去了，没有忧伤，没有眼泪。所以将来我们到天上，我为今天做医生的有一点喊冤，你们这么辛苦学医学医学了半天，到天上不但牧师没用，牧师不如师班，医师也没用，因为大家不生病，对不起在这边做医师的，今天很有用，帮助很多病人，到天上我们身体都改变，身体得赎，神儿子的模样。但是刚才我讲过了，神儿子的美德今天就要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满了慈爱、公义、圣洁、真实、谦和、良善、温柔、连续诸般的美德，神就去掉了人的一种嫉妒、一种污秽、一种纷争、恼恨、苦毒、邪恶，这些就没有了。那到那永恒里面，在荣耀中是极其美好的。最后几分钟要结束啊。那今天最要紧的一件事，耶稣复活了，这一位活着的主是我们侍奉的主，是人生的意义，是最重要的。活在地上都是为主而活，都是荣耀主而活，见证主而活，侍奉主而活。所有做工程师的不是为老板而已，是为了荣耀主。做教师、做律师、做会计师、做牧师、做厨师、做任何，都是为荣耀侍奉主。这是圣经的教训，我没时间多讲例子了，那再多讲一点点。做丈夫，好好做丈夫，请师班回答我，是为了家庭而已，还是为了侍奉主？
侍奉
主。感谢主。那做妻子，好好做妻子，做母亲，再请师班回答，是为了家庭而已，还是为了侍奉主？各位唱诗唱得很好听，是为了唱歌而已，还是为了侍奉主？在座每一位请你记住啊，我们的人生就是侍奉主，一切尽我们最大的力量，把最好的成果献给我们的主。 将来要跟他见面，将来要跟他交账，你的人生就会改变。因为时间没有了，有几个例子我就不讲了，不过重点已经告诉各位了。那最后下台之前，我要考各位，很容易哈，今天讲复活是信仰的根基，我讲四个信仰的重点，大家一起回答两个字就好。第一是什么？第二是什么？三个字。第四点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祷告结束。亲爱天父，何等感恩，不但差你爱子主耶稣死在十字架，更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主耶稣真是永生神的儿子，真是无瑕无疵的羔羊，真是荣耀的救主。相信恩主耶稣在父的右边统管万有，接受众圣徒在这复活节献上的敬拜和赞美。我们这里众圣徒一样的感恩，不但愿颂赞尊贵归圣父归圣子主耶稣归圣灵，我们也盼望这复活的大能不但带我们称义，更带我们更美好的成圣，带给我们将来荣耀身体复活的盼望，而今天更多增加主耶稣荣耀的形象，也让我们活在地上凡事就是为了服侍恩主耶稣，凡事得主的喜悦，能够侍奉主直到见主的面。求你赐福在座众弟兄姊妹，我们恭敬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各位请起立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
一起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。第一位是段恩浩，姚红，请问浩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，请坐。第二对是肖朝辉、李玲玲。谢谢。第三位是颜亮，好，好，陈新明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还有，请问大家的这个左手边这边有没有？左手边、中间、右手边、中间、最右手边这边，有没有？欢迎大家这些新朋友，你们来的话，我们待会儿有 特别的朋友会跟您介绍教会，请您待会儿聚会完以后到钢琴的前面，我们会有专门的朋友来接待您。然后请您注意报告的家训里面的第六项第二期建堂事工的说明会，希望大家都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件事情啊，所以教会同工有一个说明会是在4月30号下午1点钟到3点钟，地点呢是在楼上的儿童的这个崇拜厅，希望大家能够 reserve 时间，到时候去参加。现在也用祷告纪念这件事情，请大家代祷以请大家祷告以后上去参加主日学，谢谢。